欢迎收听茶话会。
茶话会。
茶话会。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蜻蜓 FM 首播的军事聊天节目茶话会。对，今天是6月23号。哎、
星期二。
这个终于啊，这个上周我们聊一聊过去的新闻中间，终于可以再聊一聊这个辽宁舰了。
啊，是
啊，
官宣了
啊，6月22号啊，辽宁舰回港了，
对、
啊，这个解放军官宣了，
同步补宣了
啊，同步补宣了、又发视频又发图，
挺好的，
指、啊、解放军 啊,
啊，
这个，反正这个事儿吧，就是行程结束了啊，可以说一说了，这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周末啊，大家看到的啊，这个仿真博客啊，这个1:1啊，等比啊，这个。
不是，不仅是等比，是高精度，
就是叫1:1等比高清还原啊。
用我在公众号里形容叫什么呢？叫做这个啊，殡葬行业也属翘楚之作。我跟你说，真的，
这是
你大人嘛，是吧？这不吃马博客是吧？
那人家纸糊的，是不是？是的，
你这不一定啊，不是？
反正啊，这个高级啊，这个清晰。这个大博客、这个围绕他，人家这是个靶子嘛，
因为西北好几个，
大家知道他肯定是早晚要打掉的一个靶子，
对
啊，反正这个东西咱们聊一聊，
嗯，
哎，然后第三个啊，这个最近这当然并非我个人擅长，但是这个既然有一在，咱们不怕，就是这个美军啊，这个改弦更枪，
就是美军这边一开始传出来一新闻，就是有一个这个相当于推特这个大佬说，这个美军这个 M7 啊，这个在游戏各大这个射击游戏里头比较火热的这个新枪 M7，这个马上要停止采购了，采购到5万支以后呢，后面全都改成这个叫超 M8，
嗯，
啊，在设计出的那个叫银河战士那个
枪，这个单兵战斗系统里边那个是一样的，
哎、对，就是这个号型号对上了嘛，
啊，
然后呢说这个事儿呢，在美国这个军内呢引发了不少的吐槽，因为整个 M7 系统的槽点特别大，
而且因为是步枪嘛，就是说白了，步枪在美国北美有大量的这个就是这种枪械爱好者，所以这个话题哎聊的也很多，反正。我觉得是这样，请这个叫以一为主啊，连科普、带评论啊，咱们就聊一聊好。
嗯，
哎，好，那咱们回来先讲这辽宁舰。
嗯，
就是辽宁舰，反正你看这回啊，22号回来以后，央媒呢发这个叫什么呀？这个你不管是军报也好啊，新华社也好啊，总台也好，啊发布的这个新闻，总结起来呢这么几件事儿啊。第一个啊，40多天的这个演训，40多天显然是把这个在南海的那一部分时间也算上了，
是的
啊。然后呢，这个返回了啊，然后进行了这样的这个训练啊演习，然后过程中呢。第一个和2栖攻击舰编队啊进行这个联合演练，
安徽舰33，
哎，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啊，这个演练过程中啊，这个也不叫演练过程中吧，全程过程中啊，这个海上自卫队啊，这个或者说自卫队啊，这个各种讨厌啊，然后呢，我们呢啊，全程处置合理合法，
嗯，
啊，主要的大的你说新闻点啊，差不多这三样。当然了，这个视频啊，很快也就出来了，有视频有图片。这个视频呢，反正我也不知道是这个叫什么呀，是人家偷懒还是这个放松事故，反正很快就把我称之为素材包的这样的这种啊高清无配音啊这个现场音效的视频啊给拿出来了。
就是网上现在有完全没有包装的视频，在我们公众号官军呢，我们发这一条里也头条上第一个就是那个视频。
没错。
就是完一个长度为5分14秒的一个啊原素材包。
没错。就是这个为什么我们称之为原素材包呢，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一般来说在这样的这个活动节，因为这种重大涉军新闻嘛，肯定是解放军啊这个就是说统一负责发布的。然后在发布的时候呢，他会发布一些我称之为就是原料的东西。第一个新闻稿啊有哪几样啊，然后呢第二个这个照片，第三个会有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呢是一个称之为就是剪过的素材包。我们一般这样讲啊，就是它有一个就说这次是5分14秒，然后里边呢他没有，
他可能用了1分14秒，
就是你用多少是各家媒体自己的选择啊，因为比如说电视台啊，我播出的时候
根据新闻长短吧，
根据新闻长短啊，然后呢有些媒体会觉得说，哎呀这个5分多钟的视频完播率可能差一些，哎，我就做一个剪一个短的
30秒，
对吧，甚至于有些啊什么短视频那就不能太长，
5秒
啊，对吧，
嗯，
反正各种各样的，包括里边大家会可以拆条嘛，就有的会说啊5分钟这个视频
发10条，
我拆几条啊，这个日本人呢我拆一条出来，
嗯
啊，这个歼15的我拆一条出来 啊，这个什么航空母舰的我拆一条出来，
103放炮开火的那拆一个出来
啊，05的那些拆一条出来，好、啊、也行是吧？你、
嗯、
这一拆拆好几个，
对，特别别不标点，所以是
就是根据大家，然后这有的喜欢啊配上 BGM 啊，
对，
有的配上这个解说词
啊，有的恶俗点啊，一个钢铁猴头进行选事儿
啊，对，反正呢。所以呢，就是对，那它是有这么个包的，
嗯，
这个5分14秒，我们猜或者说我们看，它就像一个经过已经经过剪辑了，当然，但是给
经过海军方面的审核，认为这些内容可以发布，把它们粘在一起，长为5分14秒，
对，
你们自行选用，
没错，
嗯，
就是蔬菜包
啊，然后结果因为中间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个5分14秒被发到网上去，
或者就是有的
然后被我们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发，
或者就是有的媒体实际上就是觉得5分14秒都挺好，就发了吧，
啊、对，
哎，就这样，然后、
嗯、
挺开心的，
啊
啊，围绕这个东西，那大家又开始争了，因为我们之前也说了嘛，歼三五的问题
啊
啊，
疑云嘛，
疑云，
因为之前这个各家媒体啊，特别是央台、央视总台
啊。
各种暗示，疯狂暗示，讲歼三五能
这暗示我这种
对歼三五能弹就能滑，
哎、
对吧？
对
啊，弹滑兼容啊
啊，
不讲了，
对
啊
都这么说了啊、
嗯，
包括这个之前大家有说这个
确实也滑过
啊，然后也有渔民在海上也拍到了，
疑似的那个垂尾景象，
对
啊
啊，反正就是看着像，
但是呢啊，在这里我就要讲一句，
嗯。
根据啊，我获得的啊一些个啊高清的带有 EXIF 信息的一些个东西啊来看的话，至少在西太平洋演训阶段期间啊，甲板上是八花清一色，全是15 T 啊，
哎，这个
基本上和公布的东西差不多嘛。
至于有的朋友们说啊，那个甲板上啊，我又看到了四道印儿。不是两道印儿、
啊，
上次出去两
道印
儿，这次出去四道印儿，你作何解释？
第一啊，
一定是宽两印儿，窄两印儿啊。
第一，你看看那个轮挡加宽之后宽多少，是不是有加的那么老宽？第二，你看一看那个那两道印儿在划过那个滑跃甲板那个短起飞点的时候，
嗯、
是不是完全重合上的？
对啊、这个。
第三，你告诉我、
嗯、
那个轮挡加宽之后怎么地？那飞机每次轮子都得卡那么严格的在中间上啊？
就是。省流啊，或者说这个公布答案，就是这四道印是从这个两个不同的同向起飞点上起飞之后分别留下的印啊，
叫做
交错着的，
它有交错。再一个就是那个、
哎、
一是一号点，它那个两个点之间有交错。
对，
再一个呢，是因为那个轮挡加宽之后的话，
嗯、
它每一次来讲也不是说卡那么些四合缝。
对，
以前轮挡是一个正方形的，
嗯，
现在里外里边是一个长方形的，因为兼容15个35嘛。
哎，
啊、
嗯，对，所以呢，就属于地上的胎印，谁的都有。
啊、
嗯，但是呢，反正大家休想从中间看出谁是谁。
嗯、对对对、
嗯，
再说了，万一我讲话了，万一他搁南海飞三五了，留印了。
啊，
到了西太没有的，没有三五的，印儿还留着呢。
啊，对啊，或者什么三五起飞了，转场了，回岸上
了，就反正就回岸上了嘛，
啊、
就都去西太没有了，
也、啊、
不
合理。
印儿怎么我非得擦了呀？
因为确实现在公布出来的画面，包括筒目没必要替咱们保密。
对呀、
啊，筒目拍摄的内容里边，都只有歼15 T。
而且我跟大家讲讲一个合理推断、
嗯、
啊，就歼三五上辽宁舰这种事儿呢。它的优先度，我们说虽然作为试验一开始科研测试，
嗯，
早一些，但自从福建舰第七次试航谈了歼三五以后，那么歼三五作为优先配福建舰的一个飞机，
哎、
那么它的这个什么亮相次那个程序也好、
哎，
配发的优先度也好，肯定是优先让福建舰满舰。满编配置，
就是在新闻宣传上和福建舰强绑定。
对，
嗯，
所以这啥时候我猜测啊，啥前福建舰。实现了我们说舰载机这个什么说满舰还是满编反正那个词儿、
哎、
啊铸舰满编铸舰、
哎、嗯
到这个情况下了才能展现出啊歼三五什么开枝散叶呀跑到辽宁上去了跑改马上改装好的这个山东上去啊、
就是感觉就是先上一个大彩
对
啊得是这种感觉
就福建舰在去年的啊今年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在采访报道里头也提及了嘛要尽早实现说舰载机的满配
满编铸舰、
啊、满编铸舰对用了这个词的话呢，说明就是以后这个歼三五大概十几架、二十几架，就几个就是美制的这种两三个中队的这种规模啊，肯定是要优先保证的。而且就在辽宁舰出去的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头呢，福建舰它也没闲着，
对，
它在北边海区里头也是天天晃的。
然后刚回来嘛，
刚回来。
所以我说嘛，就是你这回来看的话，如果可能考量是啊，如果一方面说留云给南面啊，云给这次给歼辽宁舰。出去的时候呢，歼三五不是很多，
哎，
比方说就那么几架在南海进行相应测试，
哎，
那么进行展示的时候就有一个报道主次， 不太好分的问题。
没错，
你论性能先进是歼35，但你要论数量多是歼15T。
对，
那么那谁是重点？
对，
重点不清了。
对，
包括是认真说，可能这些战机的这种所谓的产权问题。
这个倒好说，
当然它不重要了。
参照九三阅兵
啊，也行。
我只要一刷号，你管它是不是空海军的飞机、
啊？对对
对，
对
不对？更重要的事是什么？我个人猜测啊，
哎，
到了西太，人情世故复杂呀，每日飞机都很多呀，啊，进行什么信号监测都很正常。
嗯，
所以说歼三五作为一个新服役的飞机，相比于歼十五这种不隐身飞机来说，歼三五本体的雷达信号特征这东西能保一会儿还是要保一会儿密的。
嗯，对。
所以说在南海这边咱们相对的堡垒海域啊，就说要是飞一飞、
嗯。
但到了西太这一块，我们说暴露在敌人的这个什么情监体系下的话、
嗯、
那么暂时性现在这个我们说先保守一点也很正常。
哎、对、
嗯。毕竟这一回我们看了嘛，每日还是挺卖力气的。根据一些个不许可图片，
哎，
我们在歼十五 T 也升空拦截了一架 P8A、
哎。哎
啊，
那美机有，
对，
又很正常、啊、
是
对吧。
然后呢，这个拦截的这个日记大家看见了啊、
嗯、
一架这个后期 P4 的 P3C、
哎、
啊，一架这个 EP3、
嗯、
都是海上自卫队的，
对，
也都是高级飞机，
就是海自能够在咱们的船啊回家门口的时候，
对，
到宫古的时候还上劲儿了啊，
对，
哎，你别管中间什么一被台风枪飞啥的，我这没看着，
哎，
从5月29号之后啥也不知道，
嗯，
5月29号到6月20号之间21天我装死啊，我22天我装死
哎呦，真的是说到这个装死，真是
一帮哥们儿还那什么，非要说什么根据统部报道啊，什么这个说朝日啊，全程40来天全参与跟进了，扯淡。
5月29号朝日号呢就返回了这个冲绳。
对呀、啊、当然你看、
假装别人看不懂 AIS。
然后
对呀、啊、,AIS 信息很明显嘛。
然后这个同一天呢，这个春日号啊，
春雨
啊，春雨，对不起啊，这个
春雨
级的
春
号舰。
哎，
这个春雨的啊，他从这个从琉球呢出发
了。
啊，然后呢当时大家猜测是某种
换班啊。
但反正呢，你从海自后续的同步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就属于是
应该没找着，
就是换可能是换了，但这个班可能没换上，
就是至少不是来干这个的。
对，
反正最后来看的话啊，是22号那个通报里头说啊，20号那天，这个赵日也参与了对辽宁舰跟踪任务。
嗯，
那很明显嘛，又回宫古海峡这回来了，你可不参加跟踪的吗？
对，
所以是在这期间，对于辽宁舰编队的电子信号啥的，那还是说是海自的 P3 呢、EP3 呢，他们是主力。
对的。
就是怎么讲呢，日本人还是不会放过每一个这种机会的。我们也着重放两个画面。
嗯，
一个是朝日舰航行时穿过我们的054B、
嗯、
洛河舰前方那么一个画面。
哎，
啊，另外一个就是P3C 从我们的呼伦虎舰，从我们的洛河舰上空低空掠过去的画面。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歼15的这个机的舱内镜头啊。
歼 15T 歼是 EP3。
对。
嗯。
就这个三个镜头说明呢，日本人呢，尽管说他这种对于辽宁舰的跟踪他不连续，但他呢他会打卡，
叫做有电磁信号我就跟。
对，
有电磁信号呢，就是你今天开机或者有什么科目啊，你今天有什么别那个科目，这个雷达开那个就是雷达开机开的比较频繁，好了，我把该飞的东西过来飞的过来飞过来瞅一眼。
我就不说雷达，你还能在40来天全程给我老子整无线电静默呀？
那不现实，
对吧？不可能，
对
是吧？
而且和平时期也没必要。
啊，
嗯、
你有一点无线电信号的话，我再瞅瞅呗。
嗯，
啊，属于是啊，我也是为了这个海上航行安全啊，
对，
扯这个蛋啊。
对，
就你看呢，这回就是日美的这个以航空力量为主的这种跟监吧，也处于是一个叫做发现你待的时间长了，而且你是在菲律宾以东以为主要的活动时间，
嗯、
那就有一种是。那你既然是这么一个出动的一个情况，那我对你的跟踪也是一种是，我知道你在这儿、
哎、
就行了。
就反正你看，
啊、
就从自卫队的角度讲，总体来说，我称之为他不是很着急。
嗯、就是你看，5月29号到那个6月20号之间，
啊，
这22天，他也根本就没不想费心，真派一个船过来，
就是、
我是统计一下你每天抽多少架次。
就虽然我们一直在搁这暴论啊，说什么、什么，也许是什么食脑油短缺，这乱七八糟。下次，
但我认为可能性微存，
微存，微存。
对，
但只能是微存，它不高。我
因为你这么说啊，从这个商业西方商业卫星
嗯
间断的信息来看，在这最后这差不多20来天里头吧，
嗯、
辽宁舰编队的范围没有进行太大幅度的运动。
那对。
始终处于是吕宋岛以东，大概是200-300海里
的，就是标准的我们叫这个菲律宾以东洋面的这个、
哎、
这个状态
是
啊，没有说 比如说进行这种大的大范围的战区的这种
插关岛去了
啊，对，
叫华盛顿给我出来，没这样事儿的、啊，
没有这样事儿啊，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这个自卫队，就是我觉得第一不存在自卫队啊认真跟了，然后说我这回破个例，啊，这个以显我弱啊，什么啥也不说，不合理。啊，然后呢，这个那，然后呢，也不存在说什么说啊，这个船啊跑得无影无踪啊，说自卫队就找不着了。
嗯，
那反正对，就是自卫队这回就怎么讲呢，让大家大失眼，这个大跌眼镜。
就是咋说呢？毕竟自卫队吧，就像那天我们开玩笑说的嘛，也许吧，宣传吧，辽宁舰的每一次戏态啊，多少架飞机，更多引发的是不安在所。
就是强、
啊，
就是为了展示我们自卫队掌握解放军行动的强日宣传，最后都变成了这个灭日宣传。
对
啊，
恐是不妥
啊。对
啊，所以呢，就是在此背景下呢，索性也许以后就成为一个定番了，
以后就变成那什么了，防空雷达追歼了。
你倒也不至于啊，就是如果你出了这个戏态，头一个礼拜。我说一说
啊，
到第二礼拜你爱咋咋地，你有能耐待俩礼拜、三礼拜、四礼拜，我不管了，
反正我跟不住
啊。
而且对于日本人来讲呢，他们这些这个大船
啊，
后面还有环太
啊，
还有歼灭舰，好多演习呢，还有这个
歼灭舰倒是结束，
一般事儿，另外事儿。
歼灭是从那我就说在辽宁舰这个部署期间吧，
整个期间、
啊、是
期间吧。然后期间你还有这个，虽然说后面这个官宣割了的那个咔咔装 F-35B，
对，
但是呢，当时你这个辽宁舰刚出来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你这个自己的这个战斗力生成这个，
对，肯定那时候咔咔也没有办法派出去，
对自己还有事儿呢。你说你派一个啥飞机也没有伊兹莫这个出去啊，也不好。那日本人他觉得那行吧，那我不跟了。
对，
就是以后我要是什么富裕了啊，我再跟一跟。
所以这一次你看咱们嘛，无论如何是实现了一个新纪录。
嗯，
五月十九号出西太，东出西太，六月二十号我们说返回东海。
嗯，
正正好好一个月。
对
啊，三十一天、三十二天的时间。
嗯，
也是我们航母运用上一个里程碑了。
对的，
因为有人说，哎呀，你个常规航母啊，西太一个月就开始说，人家美国航母330天就跟讲话了、
啊，
如何如何。嗯、
啊，
那第一是。和与常规不一样，
对。
第二是美国人的海外基地模式与我们个人天壤之别，
嗯，
咱们就是一步一个脚印，
就是你的航母在部署期间，你也不是说什么330天里头我在海上飘摁飘飘了70多天，
嗯，
虽然也飘过
啊，
虽然也飘过，
挺惨的，是
挺惨的，
水火之灾是。
对，这个70多天不靠港，就福特这种不抽象的不说了，
嗯，
你像这个林肯跟卡尔文森这哥俩、
是
在南海那段时间，21年22年这段时间就是斗争比较激烈的时候、
嗯、是
啊，也是在南海动不动飘40多天、嗯、然后呢东躲西藏，然后跑到菲律宾，最后40多天啊，到头来靠个港，回来接着部署。但是不能这么用啊！
就咱们这种排水量就是将近不到60000的这种中型航空母舰啊，能够在服役13-14年之后的话，有这么一次啊，逐渐提升那个精力，
对，
包括说在这个舰载机出动频率上，肯定有新的突破嘛。
嗯，
这次我们讲，既然你是到了西太，清一色舰15T。肯定要琢磨琢磨如何让 15T 啊，我们说是大批量出动啊，如何如何、
嗯、对，
检验这个能力，
就是这个能力虽然说你说之前歼15的时候其实已经检验过一回，
嗯，
但毕竟是不一样，
不一样，就整个环节来讲的话、嗯、你毕竟你要 15T 在机务检查上，之前我们提过吧，
对，
它在机头后方一个大开口，
哎，
啊，就兼容了很多开口功能，
包括冲天加挂的一些简化，
啊、
包括一些
是是是
就是系统性的这些整治。因为大家之前也看过这个航母的这个、
嗯、
就是舰上保障的这些人的讲法吧，以秒为单位缩减这个整备时间，
抠细节。
哎，那就说白了，就是当你所有东西都抠上以后，
嗯、
当这个人抠成欧耶尼格朗的，
哎呀，好嘛，
就抠上以后啊，你出动能力有多少提升？
他爸好像叫菲利克斯格朗台。
啊，对对对对，是好
了，好，就
反正
这里有
这种
分享，
反正就是当你把这种性能提升到极致以后、
嗯、
啊，新舰载机能比旧的啊能提升多少？
这一次还有一个新东西哈、
嗯，
就是，歼15T 第一次官宣跟运油20
哎
进行对接、
哎，是的，
就可惜一个什么事儿、啊、哈，对岸呢那个什么即时军事动态。老早以前就不画那个短跑大概
对对不画线了，
他但凡画个线写哪天运油20。大概就都呼应上了，
嗯，
就是我猜测大概是运20从那个巴士海峡出去、
嗯、
然后呢就是到西太跟歼15T呼应一下，
对，这挺有意思。
我就看了一下啊，大概是五月底有一天，就是对岸那动态里写什么7架次主战机及辅战机，
嗯，
从他那个狗屁西南空域大出来，
对，
到巴士海峡上来就不画了，
对，
因为他空域都那么大点了，
嗯，
我猜测那个5月20几号那个主战机加辅战机里 也许可能大概会有运油20，
也许是
啊，
就是他们这个看着一个巨大一个运油20 啊,
啊，
这个沿着这巴尔海盗飞出去了
啊, 啊，对，
但他飞出去了就不管了，
对，反正副战机啊，
副战机，
嗯，
这个我们说哈、啊，你说歼十五一直加油，说你不有这个伙伴加油能力吗？
对，
但是如果在我们说制空权允许的情况下，那运油20效率可高
啊, 啊，对啊，
啊、
嗯，
两架乃至三架，
没错
啊。加上速度嗷嗷快了，
嗯
嗯，所以说与120的对接作为一个科目你也要练的，
对、
嗯、
就是伙伴加油毕竟说到底总体来说是续命的，
对
啊，它这个续命就大家都知道，就是哪怕在美国航母上，
对，
伙伴加油主要也是在着舰过程中啊，你有谁连续几次失败然后油不够了给你补一补啊，让你能够成功着舰用的，
所以你就看马瑞偶尔也练一练什么这个，让这些或者海军自己也让自己的这个固定翼飞机练习与空军呐、啊
嗯，
包括说乃至于 KC-130这样的型号，
对
对对对接，
包括美军自己也是嘛，硬管加油机还有一个换软管的追套，
对
啊，很多时候就是要给海军飞机加油的，
是啊，
嗯、
这样就倒反天罡 A10 加一个软管这种事儿也出来了，
嗯、是的，
就加油模式的这个常态化的一个演训和改变嘛，也是一个体现说咱们的舰载航空兵部队是一个根据自己的我们说海空军的综合建设情况，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训练模式。
对，
这次你看，连说到陆战队的话，安徽舰
哎
也上了。
是的，
安徽舰根据统部是22号的时候进的这个西太平洋，
嗯，
只带一条护卫舰安阳舰599-05C 护卫舰。
是，
就感觉吧，一开始我说这么一个两栖编队有点怪异，
就是
哪有就一个075的，
太少了啊！
果然这次报道你看，
嗯，
有071，
哎，
至少一条，
没错，
估计是从巴士海峡出来增援的，
嗯，
那么一来的话，等于是啊，借当时就是几一两周前在西太海域是辽宁舰编队加上一个055，一个这个052D。那边了啊，我们说啊，安徽舰编队就是一个075加上一个071。再加上一个至少一个05C，
嗯，
这么老些船，但是补给舰只有一条护轮虎舰，
嗯，
得说哈、啊，我一开始寻思怎么着得添一条903之类的，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好像没有明确的信息，
对，
应该就是这条护轮虎舰全程保障着一大一小两个这个大甲板编队，
对，
也算不错了，
嗯，就是属于是。我们不知道它中间，有没有过其他的这种就是增援，因为哪怕你这样说嘛，从二级补给体制来说啊，补给舰补补给舰，
嗯，
虽然解放军这个二级很嘎咕啊，但
是
这种就补给舰补补给舰的情况是存在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也不好说啊，尤其这次海资一更丢，啥都不好说了。
当然了，往好的说是075和071的自持力都不错，
那对，
嗯
嗯，
而且可能他参与就实际上参与这个联合训练的时间并不长，
你想从22号。进西太的话，他据我所知啊，075回来的要早一点
啊，对
啊，
就可能比如说这个跟辽宁舰出去了一个多月
啊,
啊，然后呢，具体到这两个登制的这个船
啊，
一两个星期
就回来早一些，
把这个科目合练一下啊，就拉倒了。
无非他可能非常正好来个相反的路线啊，
哎，对，
辽宁舰是从巴士进的西太，
对，
从宫古回东海，
嗯，
安徽是从宫古进的西太，搞、
哎、
不好是从巴士然后回南海，然后再走、
嗯，反正是这样子。
嗯、
所以从这个事儿上来说呢，就是对大家在台海周边绕来绕去，
嗯
啊，这个台湾防务部门啊，这个台军安静如鸡。
这四三舰、两次南，一南一北都没有看见了。
哎，是啊，反正
废物、
哎，真是逆中战舰了啊，好先进啊，
逆中战机，逆中战舰。
这就是反正小舰长也说起这个事儿，说这个、说这个四川舰啊过台湾海峡啊来回两趟，
如入无人之境
啊，就啥也没说啊，反正随便吧，就是。
但是这次安徽舰比较好玩，是在直升机，
嗯，
卡二八，
就是虽然卡二八在075上起降不是头一回了，
嗯
啊，但是呢，就是毕竟你跑出去了嘛，
嗯，
大家这种。就是第一眼我和小吉都不敢认啊，
是312还是28，
就是我们第一眼觉得啊，在这个075上啊起飞一个共轴机，
嗯
啊，卡31比较合理吧，然后仔细看了一看发现不是，
没有 APU、
啊、就是卡28，
对
啊，然后呢就是说哎呀你怎么混上去的，
然后当时其实我看这图我第一反应还是挺合理的，因为我略了一下机型嘛，
嗯
啊，直8卡28直9直20，
嗯
啊，那不就是这个某个舰载集团嘛，
对，
那他们舰载集团换装情况就那样啊，挺尬咕的，那你最后就是团里头有什么上什么呗、
嗯、
对，就是到了比方说咱们要展示一下我们说各大队啊、均有这个什么哈、啊、长时间驻舰能力，
嗯，
这练的也不光是飞行员，
对，
也练机务保障能力，
没错，嗯，所以在这点来说就是啊，那卡二八就卡二八吧，
是，
反正就
结果给人感觉这个编队哈，
因为当卡二八这个机已经有一些大家知道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赠
是
啊，已经送掉
了，
哎，送到公园里的时候吧，
至少俩，
对吧？
哪只仨？
哎，所以你再看到，你看他很感慨，真的很感慨。
就这么说啊，我军的二代的陆战装备88B，包括59D这哥俩。
嗯，
还真没出现过说这个赠的情况下，这个部队还有，也就这几年才有。
反正就这么说啊，就是他这个东西的出现，就是一方面我们讲啊，这个是近代直升机部队，
哎，
进行这个演训，同时呢，哈，也是说明叫做对于我们来讲，是你现有的直升机的一个用途的组合嘛，到打起仗来，只要还账面上直升机。就得是充分用起来，
没错
啊、无论如何，卡尔巴有个好处是占地面积小，
对，
老生常谈、
而且就是你们虽然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卡尔巴啊，带一个步兵班，进行垂直登陆这种事情，俄罗斯人也做过，
不是卡尔九，
对对对，反正但是他是卡尔七
啊，
无所谓，但是啊，行吧，那我觉得这个辽宁舰这个事儿，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对，基本上来说的话，大面来去我们看到的
信息
啊，
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对，再就是无非再多一句嘴，就是。歼十五这次歼十五 T 为了整回方便、都是在固定一段下两发 PD 十二，
没错，
就是一个简单拦截过程，
没错。
反正什么东西可供弹拦，
就是新弹，反正是以后再说。
行，那这个事儿咱们先说到这里
啊，
咱们来讲一讲啊，中国造的博客，
好
对吧、
这是不是中国造的
大
漠
博客
啊？
虽然这个就是在大家因为在大漠里一看到这种搭纸船这种感觉的事、
是吧，
就知道就第一你肯定是个靶子，但第二呢，就像杨基说的啊，这个即使在殡葬行业，
顶流、
也是顶流作品，就是
他不谈得及的
时候，他这个靶标一样的这个船，他搭的特别好。
就前后垂发的，就是前32后64，就是博客那标准的那个垂发数量，
哎，
您看得一清二楚，
就是垂发数量这个一清二楚，
对
啊，这个各类天线栩栩如生，
哎呦，那个烟囱跟前面那宙斯盾天线那边那个相对布局，哎呦，
这简直是一应容宛在。
所以说哈，大家伙儿看到这东西，懂行都说四个字：图像识别，
没错。
就这次呢，美国人呢，这为了拍这个神奇的西北大漠啊，因为你得说这个博客出现在这个什么神秘小火车呀、什么神秘海底行舟啊，靶场附近，因为也是拿来打靶嘛，所以这次美国这个商业航天卫星，那个商业卫星公司啊，
就 Ventur
他们还用的是特别高分辨率，
对，
用的是一个最高的分辨率的最小最窄市场。去给你拍这个博客，让你看的倍儿清晰，倍儿栩栩如生。
对，
就跟弹道导弹那市场里头那种啊，那个什么这个导弹的那个导引头在凝视你那种感觉一样。那这次很多美国人还挺震撼的，
因为他之前还有一次重访嘛，2月1号那天，当时还是一工地，钢筋搭起来，什么肋骨啊，
就刚有一个船体，
哎，所以说车马人嘛。扎车马人不也是吗？扎车马人得拿线，拿那个以前是拿那个竹子，后边拿铁丝弯，先弯好形，然后再把那纸往上附上去，打绳那个过程。哎，
不是，你为什么这个东西那么熟悉？
看探测视频的，你没看过吗？视频是多好玩吗？
就他们那个时候知道这是个博客，因为一量啊，跟博客一模一样。
对，
旁边呢又是有一艘什么神秘大航母、神秘小火车。自不必说，肯定是给你搭个一笔墨纹形，拿去识别活打。结果呢，到这次重访的时候，这个博客那个栩栩如生啊。
就以前他们觉得吧，一比一很正常，
嗯
啊，长宽，哪个位置它有个什么凸起就完事儿了，
嗯，
就以前被称之为是雷达反射信号特征，
对，
或者什么简单的红外成像头特征。
就一般来说，因为这样嘛，雷达反射信号它讲一个量级，
对，
就是博客大概是多少 RCS
啊，100多米长，10来米宽来去，20米宽来去，
对，然后可能是几万或者是这个大就是几万或者上万啊，然后那行吧，你照着这个做，就最简单的，有些就干脆就不做，就放脚反射器。
对，
就
偷懒了，
就
是
偷懒了，就堆一个、两个、三个，啊，够了，好，
然后
这样
画白线，
哎，
特别偷懒了，
没错，也很偷懒的，
嗯、
就是 RCS 一般就这样做，
嗯，
然后呢，红外是识别，因为红外就精度有限，
嗯
啊，然后红外呢就会讲，就是它会强调，比如说温度的这个差异性，
搁烟囱这个位置，
哎，
放点热源，
就是搁烟囱那个地方啊，烧俩炭火盆，
嗯
啊，搁俩羊烤什么，
好嘛，
就是它会有一些这些东西做差异、
嗯、
啊，让你去看它的这个不同。然后呢，这个就属于是啊，显然是图像识别，
而且是涉及到我们说弹的这种自主导航啊、AI 分配啊，
没错，
这种东西的。
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一般来说，为了 纯粹的图像识别，
对，
没有必要建立一比一的模型。
嗯，
就是一比一，就是就这样先吧。大家想一想，当年什么拍《虎虎虎》啊，拍那些个特摄片啊，做一比十的模型，那个精度、那个大小、尺寸，已经做图像识别就绰绰有余了。
嗯
啊，对吧？说白了，这个眼下说白了，什么1:100的模型，那也已经做图像识别完全够用了，
嗯，
对吧？那图像识别的时候讲究的是这个图像的这个内容，它又不讲大小的，
对，嗯，
对吧？但是为什么要做成1:1呢？确实，这又合理又有点，
我都能想到了。
嗯，
你想，一般来讲的话，这种单位一般是要战场仿真大队，
对，
空军也有，原火箭军、原二炮、现火箭军也有。
哎、
然后呢，原来的我们说这个原来总装直属，
嗯，
或者光刻工委直属单位，
对的，
有这样单位吗？
是的，他们作为这个效应物嘛，对吧？
这些单位的老兵哈、啊，肯定会有一种什么保密画册。你可以想见的是哈，几位哈，这个流着大鼻涕的什么哈，什么一期士官啊，什么个几个，手挽着手站在一个博客前面，什么20几几年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而且很有可能那个博客
年后、哎，
而且很有可能是什么呢？这个保密相册里面呢、是这样子的，就是搭好的博客不让拍
啊、
拍的时候那博客也
摧毁之后的样子，
就死博客了
啊、
就是对于他们这个靶场保障、战场保障单位来讲的话，就是。他们是非常喜欢听到一句话，叫做什么呢？飞行员的，二炮的、火箭军的、发射号手们跟他们讲一句话：哎，你们的靶子真好，
嗯，
打的就跟别的不一样，哎，如何如何？他们就一种攀比心态啊，很恶劣的
啊，
往往会这么什么情况呢？某次啊，听说你全国靶场多，
嗯，
大西北有好多个，
对，
内蒙古也有，
对，
其他地方都有。啊，某次讲评的时候啊，飞行部队领导突然讲了一句：“哎呀，我们之前去哪打那靶场，那个好，那个他那个东西，哎呀，那天线一个个的，我们数过，跟真船上是一样多。”
啊，
这话就属于是说者无意，可能吹个牛逼
啊，
听着就有心了 什么？他们靶场的这么牛逼？
强行攀比，
不是不可能。
嗯，
据我的一些了解哈、就靶场之间，大家说白了，靶场之间拼啥绩效啊？你说作战部队拼 KPI，
嗯，
拼这拼那的，
就靶场里面说白了。就预算也是给定的，
对，
这么些把这么些钱，
嗯，
你多做呢也没多钱。
我就还是那句话，如果看过我之前推荐那个小说《导弹与向日葵》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甚至连菜地都攀比。
就是怎么讲呢？就纪律部队之间是这样的，
就这样的
啊。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要求你建一个仿真到 90% 的博客。
嗯，
我建成95乃至96怎么了？
啊，对，反正
标准要求，
反正我在你给定的这个，比如说
预算
时间等等这个、那个范围内完成了要求。
嗯，
而且我怀疑，
反正同志们也闲的，反正，
而且我怀疑吧，就是这么高精还原的这个博客吧，往往它配合的这种打靶任务不是非常简单，对吧？
甚至会有一些首长请看环节。
一个是会有首长请看环节，第二个是也许会有很多的这种就是所谓的对抗环节，就是比如说这个，当然你说在这个
地方吹一吹发，
这个 V24 下吹上啪一个打
一三四六
打B6飞弹是吧？那倒不至于，但是我觉得
可能会往里加什么电抗啊，
就是电抗，然后那个干扰。什么烟雾啊，什么薄条，
就你们他妈说，我就放个红旗石也行了，真的。到这地方放个红旗石真行了。
就怎么着，偷两套三寸快炮装上去是吧？就反正我是觉得，就是给多一些这种干扰项啊，然后这个去检验我们说，不一定，因为一开始可能不一定都是打，就是检验它识别锁定啊、这样的功能。我觉得是很正常，
而且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奇怪的科目，甚至是非常追求一比一的这种模型。
嗯，
比如说这个你的弹药够小
啊，
然后呢，因为这个大家是看就是看过一些论文，这个论文里头呢，一些这种什么高速弹药装药，甚至可能只有几公斤。
那是你像什么 LRHW 什么
的、对，什么 LRHW 这种东西啊
，ARW 什么的，
就是一些特种作战的这种弹药、啊。虽然说这个东西可能不是这种什么 CC 道道堂堂正正的这个打解兵器，但是这种特种弹药呢，虽然装药小，虽然飞的或快或慢，虽然射程短，但是有辙是打到你博客身上的，你总有靠港那一天。
包括说你的什么分导式武器之类的，
对这种东西、所以这种东西验证说这种兵器对于一艘博客家庭的这种。比如说它关键的垂发雷达，哎，这个动力系统的这种杀伤能力，这方面有可能是需要一比一模型的。
对，而且我们讲，你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靶标， 一方面是演习的这种弹药类型可能比较复杂，再一个是他也需要能够最好能够经多次打击。
嗯，
之前我们提过啊，就讲那个西北的八场建设，说某一年哈、啊，或者说很早以前，我们就发现，经过一定程度平整之后的沙漠是非常适合用来模拟海面的雷达信号反射杂波的。
对的，
说海杂波与陆杂波能一样吗？
嗯，
你收拾收拾。
嗯，
他就有点像了。
对，你别给我整出一个什么三十米巨浪，一直鼓在那儿。
哎，对对对，反正给他平整平整啊，这一片与海就很近似了。之前我们也说过，那大轨道，
哎，
有那轨道之后啊，船运动的问题也解决了。
是的，
运动的问题解决了，静止的问题解决了，对抗问题解决了。那么就是在此基础上，你要再往上拔高的话，那么就是靶子本身这一块，你确实得提升了。
嗯、
就是我们已经把战场环境给构设这么好了，是早提到的啊。软硬杀伤这个环节，
嗯，
就算我们说在伯克这个靶子本体上不装个红旗石，
哎，
在它附近离个一二十米的位置，
哎，
以现在打击精度没问题，
嗯、对，
放个红旗石、行不行？
嗯
啊，
是，
边上附近我们说啊，一两几十米不保险，一两百米、一两海里之外放一部346。行不行？
这或者这样说，在一两我们更那什么呢？在一两海里附近处放一套这个，比如说这个红六。
对，
辽舰
啊，是辽舰防空，
哎，对吧？啊，所
防空
火力，哎，有舰对你的这种防空火力，
对
啊，对吧？
就是在这种大的戏台上吧，
哎，
您作为一主角，办着不好可不行
啊，对
啊
啊，你就是说白了，就是到最后啊，大家打你得有成就感
啊，是
是不是 啊,
啊？就是包括说首长，你说来这个打靶前、
哎、
看看视察这个实验基地的时候，
啊、
看看这个啊战场的战场仿真大队，
嗯，
啊、整的这个这么个活，
没错
啊, 啊，你是不是也会很高兴？
对，
嗯、
来了以后说啊，就啊，你就给我支两辆一杆子，挂一大篷布，
赶上首长跟我一样损的，
啊、
你吃马人啊？啊，能你就跟能干得出来，有说损点了啊，刷给谁呀、啊？啊，特朗普啊，什么什么这话就出来了啊，就属于是你这种情况下的话啊。就需要是
高将军还是不一样，我跟你说，
那不比西亚洲啊，就是这个活是一个你干好了，作为一个还是那句话，
嗯，
搞战场仿真的同志们不容易，常年在西北大漠深处，周末他妈消个假，你消哪？你能去哪？
哎，
这么一个情况下的话，大家伙全副心思就得往这上面去扑去，
嗯，
等的不就是首长来视察的时候？首长一旦肯定了，我们讲首长的不置可否就是否，首长的肯定那就是。那就是属于是咣叽一下、
就是、
啊，
是
就突然一下属于是你就属于是啊，一下子说鸡犬升天有点难听，
嗯，
但是这个干这一行，
蓬荜生辉是真的，
就是他们很难被领导注意的，
嗯，
你说这种地方这个干部也好，你说士官也好，你说是往上套改，干部往上提，你说哪一块就是靠这表现的机会、啊，
没错。那你这样想吧，
嗯、
这个所谓的这个仿真目标的部队，
嗯、
它的晋升渠道在哪儿啊？
对呀、
啊，
就是
大家
就是基地里头那么几个岗，
对吧？
基地装备部、后勤部，
是
装备后勤这两块，
哎，没错，
大家抓的还严，
哎，
是抓那么老些人，
就
是
你都已经到了就是给全军做靶子的这个
对
这个环节了，
嗯，
怎么着你还能跟美军做靶子呀？
就属于是你的人，你说你是你要是不认识人扯淡，
嗯
啊，来打靶的海空军的，
哎，
火箭军的，
是
不少领导都熟，
对
啊，都是在这准备会之前，嗯，一块吃个饭聊聊天。啥的，
这都没问题。
那打完之后，大家伙就属于是相忘于江湖了。
啊，对呀、啊，
人家走着人的阳关道。
哎，
您这确实是独木桥啊，真是独木桥、啊，
确实独木桥。对，
所以是这种表现的机会充分抓住。我甚至开玩笑说的是，这次被卫星发现这个事儿吧、
哎，
一是你藏不住，
嗯，
这个卫星这个事儿啊，领导看到之后的话，兴许还能夸奖几句。
嗯，
哎，你看，哎，洋人夸咱们这个模型做的栩栩如生 ，China
OK，China
OK，China 韩乐少，不是不是，给他看的是韩乐少，哎，什么
就
陈武忠啊，就周啊，是不是？哎，就陈来了，跟你说，哎，
就我觉着吧，如果再有这种，就如果美国再有李科福这种啊，这个新款体牌，这个就是度量能容的这么一个这个高级军官，
他哪儿体牌了？一瘦猴，
这
猴一猴啊。
主要是这个，
这好，
你继续说，你继续说，像李科福这样的，
像李科福这样的啊，这么一个心胸宽大的一个人，他可能来华呢，就跟李科福当年要看091一样
啊，
他会出于一种军人的或者技术上的尊重，说我想过来看看你们的汉地行舟。
我们在白沙可没这些好玩意儿，因为跟对比说一说嘛、
嗯，
美国人在白沙导弹靶场，咱们从小就知道，
嗯、
白沙靶场啊，
对，
高大上，如何如何。但其实你到后来吧，你卫星图看白沙里那些东西吧。 挺白沙瓦的。
就这样说，因为就首先嘛，这个做靶子这个东西，它讲究一点所谓的消费比，
嗯，
然后呢，讲究一个够用就行。
对，
因为大家很多时候讲到最后就是，这个靶子也用不了，要有的呢是用不了多久，
对，
啊、有的呢就一次性，
嗯，
啊、这靶子差不多得了。
就我跟白沙里那东西吧。
你看嘛，美国人当年在沙漠里，
嗯，
搓过两个非常巨大的木靶。
嗯，
一个是这个高雄，
对
啊，这个二战的时候日本的巡洋舰，
嗯，
一个是高雄，一个是哪个鹤还是飞龙的
航母，一个航母一个重巡，
一个航母一个重巡，
挺有名的，
两个等比木靶，
那个算不错了。
那个其实就这样说，它是等比木靶，但它这个木靶呢，其实就是一个，就是有一个宽度，
嗯，
然后呢，你从侧面看，
嗯，
它还原那个尺寸，
嗯、
然后就属于说白了，飞行员就是什么呢，在那个就比如说这个3000英尺，
嗯
啊，往地上一看，
嗯、
哦。有一个这个敌巡洋舰、
嗯、
然后我急降下啊，然后呢去来一下，你说白了往下扔就是扔木头炸弹嘛，对不对？
对啊，
啊这个样子啊，差不多就这种已经算是就是很拟真的了。
嗯，
那大部分时候是什么呢，就是扔这个东西的时候，因为尤其到了当代很多的攻击目标，说白了飞行员也没有亲眼看着它，
超视距嘛
啊，然后这个就算你用那个什么光电仪器、
嗯、
看它也是朦朦胧胧的，
嗯，
那个时候就说白了就是地面上给你画个边儿，描个边儿
啊，
有多长有多宽，到时候炸弹丢下去，你看那个坑在不在那个线里面，就这样了。
你说这，你看这个差异是不是因为与我军啊长期喜爱并大量装备电视制导武器有一定关系？
我觉得多少有点关系，
对吧？我就因为长期使用什么哈五九啊、英七八八这些东西，
没错啊，
导致领导看到那个画面里头那个东西，
首长请看，啪一开机
啊，
哎，套在里边。你想那个叫什么呀？自导弹之前不都得手调吧？
对呀、啊。所见即所得、
啊、首长就一边看着这弹一边下去，这弹是你看这不像啊，这个
啊
这是伯克吗？是这个感觉、
哎、就这样质疑了，
哎、
啊、
对吧，啊
就咱们这个模型真的是开始卷起来了。最早什么靶场里那个什么，我记得有一个是模拟什么高雄港里头的几个船、
哎、对对对，
横须贺港里的几个船，
美国那个时候这个数那种码头嘛，
啊
就看码头里的线，然后把它平移的，
就那个时候
什么横须贺、啊、
那个时候那个靶场还和那个咱们运动会的时候那个操场一样，
嗯，
就是白石灰装在那个粪、
哎、
这个簸箕里边，
粪的，
然后拿着那个棍儿在那地上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画出来把那个东西画出来，
还不得一木匠那弹墨线呢，我跟你说
啊，对吧，差不多啊，就是、
嗯、
是这个样子、
啊、
现在就不一样了。
对，就是这种不断卷的过程、啊、一方面是咱导引头的一特点，
嗯，
一方面我个人感觉与部队自己的这种好胜心啊，这个企图心，
嗯，
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其实我觉得这帮人呢，如果说中国有这个足够足够合格的导演啊，特别适合拍电影、
啊、对对，多好的这个场面。甚至我跟你说啊，就算没有商业片，打靶本身拍一个内部军教片是有可能的、
嗯、
哎，对，比较好的靶子有利于说构建一个军教片里的实感，
那合理、
嗯、对吧？
而
你说炸的时候里头再放点什么生硬物之类的
啊？对
啊，给大家看一看，
哇，给炸了
啊！你说以后炸一博客啊，是什么是什么什么一效果？
然后呢，整点什么美国海军什么军礼服，炸下来以后那个什么军礼服，
怎么还军礼服上了？你
大哥帽什么马歇尔飞是吧？
不是，那是珍珠港那下是军礼服，这平时他没那么些东西啊。就反正是，就反正你炸的时候你有一个声光效果、
嗯、
啊，你体现出的是一个是。让学习的部队看一看啊，就更有实感，如何如何的。再一个，你都花这个钱，就刚才施导说的，每年给你们战场仿真大队的钱差不多是固定的。
嗯
啊，一看，哎呀，活干这么好啊，可以再加点啊。你要是说一直属于是干的活啊，属于是
就是
他，
你只要别碰上那领导，没必要干这么好。怎么干这么好？钱给多了是吧？那麻烦了，
就是。就还是那句话，还是要看这个什么打靶的效果。
嗯、
打靶的效果要是，这毕竟说靶场是服务部队的嘛。
对、
嗯、啊，大家说打完靶的都说好、
嗯、
啊，海空军、火箭军都说这靶的，哎呦喂，我们这当了我们这部队，你看带队首长吗？副师职的啊，旅首长大校啊，军龄们二三十年的，
嗯，
说我们这当了半辈子兵，哎呀，没见过啊这么真实的靶标，
是
吧？这种话一说，那你想，陪同的是什么？是基地首长，
对，
那脸上有光啊，
哎，
啊，一想啊，这底下这几个队几个干部，尽他妈苦哈哈的啊，吃了那么几十年沙子，
嗯，
啊，也不容易，
没错，
啊、如何如何的，
对的，
那可能下一次啊，什么定什么选定什么名单的时候哈、啊，就往那列一列，
就这样说嘛，
啊、
那个靶子，毕竟说实话，他活不长，
对，
所以呢，这个。大家就看美国人下一回给他拍到他那个使用后那个状态，
就是我称之为出来时间嘛。
啊，
你想嘛， 它二月一号的时候是大涨股价的、
嗯，
那么开工时间满打满算就是2026年一月份，
对，
一月中旬左右
是
啊，到现在是五个月了吧？
嗯，
按照这个出栏的时间来算的话，到今年夏天，按照我们的传统，
哎，
夏秋季是西北天好啊，
哎、打靶旺季，
演训高峰期啊，
对，
就那年我们就是秋天去马兰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天儿，
啊，
听天上的飞机的密集的声音，
嗯、
那是航空兵务队最喜欢这个天儿，
是
啊、
包括美国去年看卫星图说那个中国大红舰
啊，大演习那次，
看克苏鲁那一次
啊，
差不多就是这个你们去的那段时间，
那段时间
吧，
嗯、
是、
嗯、是的，
就这么说嘛，就这种场景下的话、
哎，
一艘伯克都可能只是一场大演习里头的几个调味菜，
没错，
但是最后这艘伯克啊，可能跟那个什么环太平洋。那个演习一样
啊，
对，最后那几条船，他死的可能还挺壮烈的。
那是你环太平洋的话，死都是点什么佩里，撑死是个那个什么吧，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不，那不是，那环太平洋 Rimpac 也打过塔拉瓦这种东西
啊，大船
啊，对吧？
打过塔拉瓦，
我意思高级船的话就打过斯普鲁恩斯呗。
那不是人没退过伯克呀、
啊？
这个你不能这样。
提康没打过吧？
提康有打过
啊。
提康有
打那个提康，老提康，
老提康就是没垂发的那个
提康、
哦、
那种提康、哦、
啊，对对对
对，前五条那种、啊、
是不是
啊？
那你总归是
有垂发提康没打过是吧？
那废话，那刚退
有垂发的船还没打过，
就是还没
斯普鲁恩斯是不是打过？
打过，打过，
那就有垂发，
好
啊，对。
就是能不能就是你咱们先打伯，就是咱先打伯克还是美国先打伯克？你要是烧伯克，美国先烧吧，烧好几条。
那你这话，我这是赝品啊，大哥。
别意了，
我这做的再一比一，我这是赝品的，是不是？
你别这个奶到最后啊，什么一发努尔给一伯克打了，伊老师说你们都别打了，我先打。
那讲话，那到时那谁把科尔给炸了？
别，川总说的，
这
科尔基地是吧？我都愿意给3000亿了，你还。揪着我不放是吧？没有这样的事，对不对啊？这3000亿给完，我都没钱买枪了，是不是？
对
啊，咱们现在开始说枪了，
唠枪的事
啊。这个
枪这事儿吧，最开始、
我这样说，我作为一个不能算枪盲的枪盲，我需要你比较这个详实的从 M7 开始讲起，就是 M7 是干什么枪？因为说白了，装备量在现在美军里面还不到，这也就是
5万，
不到5万，
就是、
不到5万弹。
他算是今年的采购是5万。
对，
咱说的就是美国人有一个这个下代武器换代计划，
哎
，NGSW、
嗯、
啊。这个缩写很简单 ，Next Generation Small Weapon。
对，
这个项目10年前立项的，2015、
嗯、
2016年。
当年实际上就说白了是基于这个就是 M4 配这个 5.56。这个
M4 配 M2 就 M4 M249 M240B 你说仨加上什么什么 M110 啊这种 G,
就说白了是这个伊拉克治安战的那一套、
对、
啊、然后当时
M2A 啊这些
当时大家有一种就是就主要是好像是那个点二三弹就是打那个防弹衣打不动了是吧，
不是这个
是啥呢，
我先说一下这个项目的这个立项啊、
哎、
立项的时候呢就是美国人说要把我现有的轻武器全给换了
啊，
就是的 M4 M2 M249 M240B M82A M110好了，
嗯，
就是556的步枪、机枪、762×51就 NATO 弹的，
嗯，
机枪、狙，
啊，
12.7的大狙
啊，
全给换了，
就除了老干妈都换了呗。
对，换了以后呢，论证呢，就说这个，反正就是美国陆军当时提的要求特别逆天，
嗯，
他要求说我未来的这个单兵武器啊，不能这个弱于 SVD 和这个 PKM，
啥不能弱于？
就是我
什么不能弱于？
我能在远距离和他的这个对射上，
啊、
就是我在射击上，
啊、
我的火控、精度、子弹、穿甲都要比俄制现有的这个俄制全威力弹，就762×54
啊，
54R的这些弹，我们这些53穿燃的弹，
嗯，
要强
啊。
所以呢，立了这么一个项的指标，反正大家就是。过去竞争，
你感觉有一种美军啊被这个海军陆战队夺舍了？
倒没有，我们海军陆战队夺舍这个事儿啊，大家都知道，海军陆战队比陆军更喜欢打枪
啊，
对吧
？Rifleman 嘛，
对、
啊、
，Rifleman 嘛 ，Every Marine is Rifleman。记着这个包袱，我们接着讲。
嗯，
就后来呢是这个伟大的这个西格绍尔公司的这个 M7、
嗯、
因为他们之前出了这个叫 Spear 这个枪族嘛，
嗯
，Spear 当时说的就是说是在这个世纪初的这些什么什么 XM8 这些鬼东西，真的是鬼东西、
哎、
完蛋以后啊，应对什么特种这个特战市场，然后呢推出的这种某种新式弹药，
嗯，
大家记住了，它从这个各种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是一个基于这个新时代各种技术下的一个 AR。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下呢，他又推出了这个 6.8 毫米的这个 Fury 子弹。
嗯、
Fury 子弹的推出是2018年、2019年这段时间比较大的一个事儿，因为他说啊，你想人类的这个子弹 从什么权威地弹到什么76239到什么小口径弹，
嗯
啊，又回到什么这个大口径的什么这个新时代子弹，
是叫中口径6.8吗？
对，我搞了一个新口径叫6.8，
嗯，
6.8呢，反正呢就是它跟556比威力。比跟那个762比后座，
嗯，比重量，还有
比重量，
嗯，
就反正从这个角度讲，就是 6.8 新弹配新枪，
新弹配新枪，
哎，
啊，
嗯，
那行吧。那这个 M7 这个项目呢，后来美国人就说，这 Spear 这个枪，这个美国美特啊 ，SSO 这帮，
嗯，
就是美特这个 SOCOM 这帮人也用了好长时间了，觉得也不是不能用。就用吧，外加上这个当时这个做这个 6.8 子弹的这个公司啊，吹了好多好多的牛逼，但这些牛逼呢都没有这个就是去年吹的一个牛逼大，我们先放下不谈。就对于美军来讲呢，他们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基本上就在财政上定了，说 M7 这个项目可以用，我们就把这个枪买了，买了以后呢我们就认认真真的买，之前美国人的诸多项目他都不认真，我们这个就按照这个全军大概是16万把步枪的这个采购的这个规模去买。
嗯，
然后呢除了这16万把步枪呢，我的这个配套的这些武器就是 M250 啊，我要买，然后呢这个 .338 的机枪我以后也要全军换掉 M2， 哎，这个非常牛逼，就这个项目扩大到就是 NGSW 这个项目扩大到最后，不仅是556、762，就是556和762这两个口径淘汰掉了，
嗯，
连 12.7 他都打算说全淘汰掉，不仅仅是说是这个 M82 的这种这个什么巴雷特这种步枪，而且是这种什么 M2 机枪他要淘汰掉，哎呦，
嗯，
百年老干妈。终于 NGSW 这个项目，
是，
所以这个项目就大到这个2020年代的时候，大家已经决定了，就我不单兵我就换装了，
嗯，
我就换装了，反正这些枪换下来我也不是不能卖，是吧？我换装这些枪怎么了？我美国大兵买点好枪，这怎么了？
我美国产别不行，产枪产不出来吗？
啊，对，
但是我把就西格这小子是吧，整挺好，
就
是
西格这小子整挺好，
嗯，
西格这小子整挺好，这句话就确实是
一语成谶，
一语成谶了，
嗯，
因为那个时候呢，还没有那张著名的那个表情包，
啊，
那个表情包是一个全球共用的，
就是18年、19年的时候还属于还行，属于是吧？
对，一开始就说这个 NGSW 这个 R 这个项目，他说要采购，说这个11万。然后呢他现在就说呢，就是一开就是很快到2022年、2023年的时候，国会说行吧，你们陆军这个这几年也没怎么换装，这俄乌战争也打起来了，这现代的这个步兵对抗这个环境也出来了，要让步兵相信我们能打得赢仗，我们就要买枪，买，
嗯，
22年的时候就把 M7 给买了，
而且说哈，啊，要高住宿，
好，
对，但是呢要短枪管，
对，
就是治安战和这个远射需求要兼顾，
因为这个算是就是前面你讲嘛，你美国的这个.223弹，这个 5.56 毫米这个子弹，从长管的 M16 系列到这个短管的 M4 系列，就说白了就是就两个好处嘛，
嗯，
M4 是短枪管的好处啊，但是呢它那个子弹因为枪管短就威力就不足啊，然后 M16 呢威力够啊，这个叫什么呀，这个但是枪又太长，结果就是我全都要，
嗯，
啊，对吧，
就是到了这个 M7 你看那几个测试图片嘛，你就感觉这个枪整个吧，就是
就 M7 的枪管是13寸半嘛，
就是 M7 这个它这个算的方法不一样，
来，
但
它，
哎，
对对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说了，这个人人和 SVD 对射这件事儿啊，到了这个 M7 采购的时候啊，
哎，
先出了第一道坎儿，
嗯，
啊，第一道坎儿是什么呢？ XM157，
嗯，
就是当时这个 NGSW， 就是因为中国军迷在聊这个项目的时候，大家最担心或者说最重视这个项目的东西，
嗯，
就是那个火控镜。
对，
对，
玩过这个垃圾游戏的，就是近几年来这个垃圾游戏人应该对于这个镜子并不陌生，
嗯，
三角洲也好，这个战地六也好，塔科夫也好，这个什么暗区也好，这些游戏里头啊，这个 XM157 这个火控镜。大家一玩啊，能测距，测距完了以后呢，有一个简单的就是光点注入，
嗯，
就跟这个79式坦克或者什么10式塔狙一样。
好，
这个东西相当于他配发给单兵了，
就多少是算是替你瞄了，
对，替你瞄了，或者说解决了说这个就是你哪怕是个菜逼射手，
嗯，
啊，你不需要怎么训练，你只要把这个镜子学会这个上战场这些规定，这个归零归的差不多一点，
嗯，
然后呢拿着这个镜子去那儿一扫，
打两发，
打两发，这枪基本上300-400米能中。
嗯，
结果呢到2022年的时候呢，第一波砍 M7 采购的时候就说这个 XM157 不太靠谱。
那很正常，
把它砍掉了，
就是与美国人的很多项目一样，
与美国人砍的。然后呢结果就是砍掉 XM157 这个镜子采购的时候，这个大家第一波这个怨声已经来了，就是大家这个花了那么多钱啊，折腾那么多人，还涉及到了这个通用和西格绍尔之间这个巨大的撕逼。 就是这个 R77 那个叫无托式那个步枪、
啊、M277
这个无托式步枪，
其实不错，这枪，
这枪很不错
啊，管子也够长，然后它又限制尺寸，
没
有出寸。
美国人不把 Bullpup 当做一种东方武器来看待，哎，必须要克除这个迷思。美国人看见这种无托枪，他第一反应其实很有意思，是什么？
嗯，
是星河战队。
啊，
星河战队里头所有这个什么这个帝国一般兵用的那个步枪，
嗯，
就是无托的。美国人会把无托枪当做，
虽然那个无托枪里面套着一只这个有托，
但我得说一下
假无托嘛。
就通用这个项目失败，我才这名言叫什么呢？倒也不是因为有托无托啊，
嗯，
你 M277 光这点步枪，美军都讲 NGSW，
嗯，
你的下代武器，你得拿出一个步枪和一个机枪一个组合。
就美国陆军的毛病是不相信枪族，
对呀、啊，
就是 M250 和 Spear 它不是一个枪族，
所以就是你 M277 你要衍生出一个什么弹匣机枪，美军看不上，给我一支单链机枪，
对，
那完了，
一定要单链机枪、
嗯。
虽然说这个 M240B 啊，美军用的这个是什么？就所有人都在抱怨他啊，什么弹链和这要不插上枪，要不插上人，
嗯
啊，这种怪段子都有。
所以你看，就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评论说的比较好嘛，说如果打分的话，就是，哪怕说 M7 打分是40分 ，M 那个 RM277 是50分，但你的机枪是0分，然后呢，人家的机枪是40分，好人80分，你50分，
对，
啊。
就
这样了，
就是美军这个毛病。
嗯、
问题是这个事儿还涉及到一个什么呢？
嗯，
西格绍尔高薪从这个通用 R77 团队里挖人，把这个68唐鸦的这个唐鸦和这个上机匣的这些核心的这些技术给攻光了。
就是最后我们说嘛，短管高初速消音器，整个跟坦克炮似的。
对，最后的，然后这个通用的这个第一轮吹逼，
嗯，
我用坦克炮那个什么500兆帕那个唐鸦，
嗯，
去推子弹。
嗯，
我当时因为这个之前这个也这个写过这什么中国坦克发展史嘛。然后当时就感觉两炮会议啊，就这个数跟两炮会议的那个数一样。
我跟你说，RM277打 T72 了
啊，对，
嗯，
当时人打的叫 BTR
啊，
对，所以呢，当时大家就说，哦，这么一个枪，然后呢，你说那你这么一个巨大的膛压，然后呢，你的管当时的这个短管啊，
嗯，
是14寸、16寸之争，
嗯，
乃至于14寸、18寸之争，因为大家都知道 M16 18寸啊 ，M4A1。这个14寸，
嗯，
然后呢，他说我拿一个14寸传统美军概念里的这种
短
管，
嗯，
已经能给你打出这种什么、
嗯、
什么什么 M14 啊，这种什么动不动什么20寸、18寸的这种出速了，
嗯，
然后呢，你不是说这个有膛口焰吗？没关系，我人家给你加消音器啊、
嗯，
我专用消音器，这个往这一套，哎，新时代了，人人有消音器了，
嗯
啊，就能用了。哎，你说这消音器容易坏怎么样？我告诉你啊，我这可是这个精贵工艺啊。消音器的这个什么这个寿命5000发、
嗯、
这枪本身寿命2万发，注意这个2万发这个数字、
嗯、
2万发这个数字，然后呢行了，这枪你还有什么不满意你买呗，
嗯，
反正呢普遍的美军大头还没有拿到这个枪，但是呢这里就得说，我称之为美军，就是美国整个这个民间的拥枪文化里头有一个叫生殖崇拜，这个生殖崇拜我称之为叫大口径子弹崇拜，也就是说、我就喜欢 M14，我从这个什么 BAR 时代开始，我子弹口径比你大一头。
是美国人是这样的，就是手枪喜欢点四五，冲锋枪这个叫什么？这个冲锋枪喜欢
点四五，
手枪冲锋枪喜欢点四五啊。这个步枪喜欢这个权威力弹啊，这个对吧？这个上到机枪一枪把身高 M2，
对
吧？啊，就这个样子。
然后呢，结果呢，就是美国人就当时就觉得啊，现在有一款这个。理论上比这个762就比 NATO 弹更适合射击、
嗯、
然后呢和这个适应什么什么
更适合远射，嗯，
更适合近射，就比 NATO 弹更适合近射、
啊、是实际上是这样的，
它是太远嘛，对吧，
它跟就是跟556比这个
远
射，跟 NATO 弹比近射、
啊、
对，
很讨巧的一个
一种新时代中口径弹药的说法。
但问题在于是你 MT 上靶场你去一测，你发现它精度没那么高。
对，24年的时候完了、第一波这个大舆情出来了，
嗯，
是什么呢？美国这个陆军有个上尉在这个海空研讨会这个会议上做一大 PPT，
嗯，
开始怒斥这个西格绍尔
啊呀、
怒斥西格绍尔的部分呢有好多，首先是这个枪它容易坏、
嗯、
这对于美军来讲，这属于日常了。
啊、是、啊。
然后呢，那个 XM157 这个镜子为什么不采购呢？
嗯、
因为这个镜子接上去以后，它用的它跟那个皮轨结合，
啊、
特别容易掉、
啊。
然后呢，这个 M7 本身的这个槽点呢是什么？你把 M7 踢，就是你平时什么低姿持枪、
啊，
就什么你不架枪的时候，
哎、
你正常拿着这个枪，它侧面裤子或者弹匣，它、
啊、
那个两面释放弹匣机构会把一个弹匣直接给掉地上。
就是这真的不是一支大头兵枪啊！
就这是什么？这个叫什么？英国步枪的这个传统，
就是很草台班子了。
就是听他描述问题是什么？一支全军列装的步枪不该是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一般全军的步枪，全军列装步枪是这样子的，它的结构会不复杂，保养要挺简单，然后呢，就是属于是这个叫大头兵啊，瞎操作也不太会出问题，
嗯，
啊，然后呢，你属于是什么这种高精尖的东西吧，有点就行，说白了，
对，
啊，但反正这个枪最后就是，
就这个枪到了这一年的时候呢。
哎，
本来说这个日子还能，就是本来说这个已经引发了几个哨产品，但是这哥们儿之后说出了两个段子，
嗯，
一下子让这个枪风评就直接风评被害了。第一个是说他这个枪啊，你那个两万发那个寿命是打一发冷却一发，
嗯，
就是纯粹这种跑分数据，打一发冷却一发打出来的，
那你这没有意义啊，
就没有意义。所以说这个枪打到两千发的时候会出现这个膛械受损，严重受损。第二个呢，是你这个消音器，因为这个枪的这个配发，这个大箱子里头，消音器是随枪配发的，一人一配发。而且这枪如果没有消音器去打的话，肯定
爆炸，
就劲儿特别大，这枪管
劲儿肯定很大。
短枪管高膛压，我都一打完就是满
短枪管高膛压，专要
满脸
四六花，多口径大，那你确实完蛋了。
打这个枪管满口四六花，
满口四六花。然后呢，说这个消音器呢，第一是寿命也不达标，第二呢是消音器和这个枪结合这个部分啊，你按照这种，因为你下一代枪必须得携枪消音器了，但消音器又不是枪的一部分，所以它坏的比枪还快。
嗯，
好了，这两个东西一出。这个美国这个定体问，外加这个西格绍尔这个他的什么西格绍尔产的各种枪，尤其是手枪啊，
名声也坏了，
名声也坏了、
啊，
尤其出了那个特别抽象的什么枪没打过刀，
就是砸了
枪包以后
啊，
砸了以后呢，大家就开始骂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西格绍尔是第一时间出来回来兑现的
啊，辟谣嘛，
辟谣嘛，
嗯，
辟谣呢是这个，反正说第一是你连那个枪管这个长度都不能对。
嗯，
我这枪明明是15寸的，你非是13寸。
嗯，
然后你打的到底是 Spear 的 6.8 还是 M7 这个事儿啊，我们要跟你核算。
嗯，
第二个呢是我们这个寿命枪管绝对没有你说的问题。第三个你说的小问题我可以改。反正这个争论呢持续了大概一年多，整个影响了说这个西格绍尔这个枪的这个运用。但是呢还出现了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这段时间呢西格绍尔，你想 M7 是个枪族嘛，
嗯，
然后呢一开始大家就说 M7 已经够重了，诶，这个重也是他重点抱怨的这个一个对象，
嗯，
就是你这个枪现在装上子弹，装了子弹装了劲儿以后重量是 M4 的一倍， M4 8.5 磅它是15磅，15磅那就是16磅，
就是快一倍了，
快一倍了，
嗯，
然后呢你想呢这个美军的这个 M250，
嗯，
它的这个其实这个枪对于步枪来讲还能忍，但到 M250 这有问题了，
就机枪这块，
美军这边是美国陆军是搞这个双机枪编制的，
嗯，
它班也大，然后呢它搞双机枪编制，你现在要装 M250 的话，你这个子弹携行量是个很大的问题。为你想这个 M240 这个 B 这个机枪，它是美国的一个排属机枪，
嗯，
每四个班里头会分出三个人伺候这挺机枪，这挺机枪是一个 M240B 射手带着100发子弹，副射手带300发子弹，弹药手带步枪和400发子弹，800发子弹。然后呢你现在呢如果说你要是按照这个 M249 这种什么三四百次发子弹的去带的话，相当于你让这个一个 M250 的班组射手跟以前的这个排的 M240B 的这个副射手啊负重一样，还多把枪。
就不上不下，
不上不下，不上不下了。
你要是像 M3249 往下扑的话，你比人沉，
你就只能砍技术了。
啊，你要跟 M240 配置的话，就先不过劲儿。
对，所以这个枪呢，这个重量问题已经是个大问题了。
啊，
就在这一点呢，这个枪的射击又出了问题。
那是，
就是拆 M7 后来有 M8 嘛，
嗯，
M8 当时在这个连射的时候，
嗯，
按照这个什么，因为大家都戳过靶纸嘛，
嗯，
戳靶纸的时候，你拿那种小口径枪，那就是你一直戳，你只要手不动。
嗯，
那个子弹基本是在围绕着你瞄那个附近，
它会回归，
有一个回归，
嗯，
有个散布，
嗯，
然后这个散布，
嗯，
这个美国人拿 10.8 寸那个枪去打，
嗯，
打出一个 3.5 MOA 来，
这确实有点丢人，
3.5 MOA 很丢人了，
嗯，
就是大家都说你一个以什么远射为闻名的枪，你现在给我打出这么个 MOA 来，
而且据说是好像因为那批子弹本身已经有点 trick 了，
就是
飘弹，
跳弹，
跳弹打出 3.5 来，
跳弹打出 3.5 来，所以呢这段时间就在这几天，
嗯，
还出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大家去量这个，
嗯，
量那个M7 那个 6.8 那个 Fury 弹， 然后呢，美国人嘛，在子弹这块儿一下数学就好了，描出一个什么误差来说，这个误差已经达到什么白沙瓦做 AK 这个水平了。
这太烂了，这是
就确实是现在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什么什么枪支文化国啊、枪文化国，第一大汽车文化国，枪和汽车造的
都挺没文化的，
都挺没文化的。所以
现在长安回复特什么，
所以最后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你不好说他是不是脱裤放屁，就是到了 M 8这块呢，
叉 M 8现在
叉 M 8这块、
很多人会有疑问哈，因为一说叉 M 8相信他妈鱼枪，
对
啊，
鱼枪
啊，那现在是一把新的一个新东西，
就这个事儿。首先叫 XM8 这件事儿吧，已经让大家去抱怨了。当年你把 XM8 希格少尔把 XM8 银河战士一把枪造的那么科幻，噱头那么大，拿出来以后那么一坨屎，除了马来西亚人以外谁也没忽悠上。马来西亚人现在也不展示他那 XM8
F2000
对，就多余买。马来西亚人买的这帮枪也真是啊、所以现在你又把这个，
毕竟人家祖上是黑坑的，对不对？
是，现在你又把这些东西这个拿出来坑人啊、怎么了？所以就是到了今年以后呢，这个 M7 的这个整体这个舆情啊，已经是属于是西格绍尔压不住了。第一，西格绍尔是个什么玩意儿，大家都知道。第二是这把枪呢，根本没有那么就是从它这个设计目的来讲，
它一开始讲的所谓的，你看啊，远射好，重量轻，火这个精度高，威力大，
威力大
啊。然后呢，最后呢，就属于是精度高啊，枪也没有了，火控也没有了，重量轻。
没轻了，
没有轻多少，
对
啊，然后呢，就是属于是这个，就变成了就威力大和这个叫什么呀？就好像就是威力大和射程远这两样。
威力大这个事情啊，我这里得说了，68的穿甲尺存在于游戏当中，就游戏里的这个游戏讲的假弹对抗的枪法，游戏里头68特别强。现实中，我军任何就我国这个厂子里头，200块钱给你铲一板。200块钱产一个这个四级板，当五三穿燃，你就是打不穿，
就是常规的五三线里边穿散弹、
然后你会发现在这种双方有防护面积的情况下，杨建老师，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你昨天看那个俄军那个砍尖、
那个 voyage
马褂
啊，那个
voyage 的那个
总督马褂，总督马褂，
那相声马褂，
那个是相声马褂，
就是瓦良格公司那个重型防弹衣，
重型防弹衣，
就是能够防侧面和防腿那个，
对，那个东西可以插，就是理论上你这个可以插八块板
啊，
虽然除了精锐瓦格纳那么颠以外，很少有人这么颠过，
就是上面四块，下面四块，老颠的那种，
就是上面四块颠掉什么，当上四块什么，左右腿各一块，就你跟这种枪去打的话，你最后发现我拿个高射速的小口径去戳它，我戳它非防护面积，我还是比你68要强。
就是 6.8 关键是什么，他去打那个防护板的话，说是之前在靶场测试中也出过问题，说最后是什么靶标不合格，就四个字，就是弄虚作假就出现了。
对，就这个靶呢，现在就全球这个主流防弹衣里头呢，它比较适合对抗台军，因为台军那个靶也是自转一良方，自编一术，对吧？
但是呢，到了这一步啊，因为M7 已经装备那么多了，
差了4-5万支了，
子弹也已经开始铺出来了
啊。对，
就说白了，到这个时候呢，你不可能说到现在啊，突然间告诉大家啊，我现在这个 6.8 子弹不行，
全体目光向我看齐
啊。这个
我宣布个事儿
啊，这个过去10年吧，差不多。
就罗老师别这样
啊，就缺过去10年啊，大家
白整了
啊，这个从零开始啊，从头再来啊，心若在，梦就在，不可能这个样子吧？那现在就变成裱糊匠了。XM8 算是某种裱糊作品吧，
就是 XM8 这个事儿呢，最后就是一个就这么说，回过头来说西格绍尔最丢人的事儿，就是他现在已经很难产出一个这个能够承受高膛压、成本合理的14寸枪管了，
是，
所以他最后的选择是我生产一个不会被美国这个大兵拿捏指着鼻子骂的枪管，我只能产到 10.8 寸。10.8寸的枪，大家可以这个去这种垃圾游戏里改一下。所有什么叠腰射的枪啊，都是10.8寸的。你看一下它长什么样？他说没事儿，消音器也是枪管。
啊，对，两段是枪管
，消音器也是枪管，反正我出速够。反正你也没枪口一样，我这 10.8 就这样了。
就是在这个消音器里，它一方面减速，一方面加速，
所以
是这个逻辑呗。
所以现在这个枪就变成了一个十年前要和 PKM 和 SVD 对射的无敌神枪，现在变成了一个 10.8 寸的究极卡宾，
就是初速从900多现在变成850了。
对
啊，
850什么呀？
吃醋啊。
大家知道这个 DBP 什么191啊，
嗯、
什么什么 DBP 10啊，这些蛋的这个出醋，
嗯，
那谁不是九百？
就属于是你已经不是泯然众人的问题了，
嗯，
你是为了现在是能够服役，这因为说了嘛。交付部队差不多50,000支 M7、要被 XM8 取代。
对，
说现有的 M7 会打完打烂。一也说了，它的寿命本来就是不靠谱的。
就好消息啊，这个它寿命本来也不靠谱，
对，
所以打烂应该挺快的。
对，
还有好消息就是 M7 的东西，反正就卡逼型号嘛。
啊，是
M7 东西拆下来，你那个能用能不？
给 XM8 接着用
，XM8
接着
还能用。
对、
啊，
所以现在美国陆军呢，就只能说寄希望于说这个 6.8 子弹有点什么神力，比如什么打个无人机之类的。目前。啊，这个西格少尔
听着就很，
就这个事儿呢，又结合出了这个今天窝纵的这个一个报道和这个最近这个海军陆战队最后的一锤定音。
嗯，
大家都知道海军陆战队是全美国最喜欢打枪的这个军种。
那是啊
啊，他说这个 M27 挺好的，哈哈 哈，我不用。
哎，是 Rifleman 是这样的。
Rifleman 最后是，但 Rifleman 的选择是 HK416、
啊，对呀、啊，
长管 HK416，
常规长点啊，
常规长点
啊，
常规长点。
哎，对。
哎，最后这个事很伤美国很多居民的心，就是你折腾了十年，最后得出结论是 HK416 这个一统天下了。
就要这么说啊，美军的你像马润一个观点是，他们还真的不怎么在乎像陆军这样纠结于，哎呀啊长的不行，哎中的不行啊，远射要行，精度要行，
嗯，
就是。他们没这么傻叉，
就是马瑞是在飞卢街里打过巷战的。
就是美军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甭管他用枪怎么用，
嗯，
到设造在提枪要求的时候，这种把枪当做一种科学射击仪器，这个毛病，
而且给自己是生造出一个不可能三角出来。
哎，但是你真到射击仪器的时候吧，你用什么 KAC 的东西，我不买，我买西格少尔，因为它便宜。
啊，又
完
了。
承包商消耗又
来了，又来了，对
对
对。
然后呢，你
用的武器是那个出价最便宜承包商造的
啊？对。就回过头来说，如果说这个美军在阿富汗啊，真的是这个有这种中口径对射的需求的话，为什么 M240B？这个你捏着鼻子从新世纪用到现在这么一个枪，米没在阿富汗大规模列装呢，就阿富汗普遍加强的兵器啊，虽然有 M240B， 但更多是什么呀？是 M24
啊，是啊，
是迫击炮啊。
对，就属于是我在对付机枪的时候，看电影都知道吧？那么多就迫击炮 ，Mortar， 咣一个
Mortar 60毫米迫击炮，哎，这美国班组这种迫击炮都玩出花了，
是
也没有人说什么啊，你给我去把什么，你给我个什么 S25 这种啊，你给我个什么这个7251的什么联狙，
啊，
我拿去跟人对射去 ，M10 我大规模配发。你给我配发到班，配发到人，
哎，
我一个人背一个 240B， 背一个 M110， 我跟人对射去，也没有啊。
就这点来说，怎么讲？你就与其说是什么枪的技术或者什么的，我感觉就是说到底是 Marine 脑子清醒一些
啊。对，嗯，
就全世界这个最这个被这个抹黑成不枪种的 Marine
啊，
最后选择 M27。现在美国人就说了，回过头来说这个无人机这个事儿，
嗯，
那个枪耶稣，你想怎么吐槽这个 M7 的？
啊。
你说这个啊，给阿富汗人是吧，跑到800米外架个 PKM， 你不管这个准不准，就在那扫你。
啊，
你够不到怎么办？你从哈马你拿一个 FPV 出来，给他连人带这个山头一起炸平，就完了。还 M27，然后呢，现在这个 SOCOM 他说了，这个还什么 M7 什么 M27 就别管了。
啊，
枪耶稣已经认命了，那 SOCOM 他怎么认命呢？他说我要研究一个新的556的子弹，他叫 HiCar。HiCar 的一个要求呢，是比现在的556子弹弹道更加平直。这个要求呢，除了远射要求以外，还有很重要的要求，就是抬枪射击的时候啊，打无人机的时候，弹道平直一点，容易打中。
就有一种什么，你也要研制一个你的 DBP 191是吧？
对，所以今天这个我看那个窝座去那个，因为最近这个轻武器这个事儿吧，因为美国人是能接受陆军隔三差五在轻武器上
翻个车，
发个碟，
啊，
是吧？弱个智，
嗯，
啊，那越战死那么多人了是吧？也不差这点一两天，
嗯。
但是呢，他就去问这个 SOCOM 说：“你们这个 HiCar 有没有打无人机呢？”他说：“啊，确实是有这个需求在
啊，是，
但更多的还是我们想要一个好的556子弹。”
就是
言外之意
啊，
嗯，
就是我以一个打无人机作为一个项目需求
由头
啊，
我说让大家觉得我要打这无人机，
对，
实际上就是说，万一未来出点什么事儿，我这个 SOCOM 这些556的枪我还得用，
对吧？你看，还是我那句话，最后你还要整出一个你的 DBP 191，
然后呢，反正呢，这个
乃至你的 DVP 10这种，对吧？非常极端传下来。
但是认真说，就是美军这一波，你说这个 M7 啊，这个它的这种列装到最后拍板。这个事情啊，你说 191这个枪，
嗯，
它的这个横空出世，有没有对他的这种催化和这个所谓内心的焦虑？
没有，
没有吧，
我觉得不至于，不至于，
因为他们把191视作一种 FS16 嘛，
对吧？
对，
啊、
就他们就觉得你的这些叫191也好 ，AK12 也罢，是吧 ？AK
大家会认为这是上一代的枪，
这是上一代枪，我 NG 啊
，NG 对我就在机，
对我六代机
，NGAE，NGSW， 我六代机，我六代枪，
哎，是吧？
这个时候就有话说了啊。然后那个，我那天还看一评论，特别这个抽搐啊。他说，所有在美国搞校园枪击和什么街头扫射的，都知道用小口径啊，没人像兰博一样拿着 M 幺零 M 六零去校园。
You force me to do it。
对，
这个确实有点抽象。
然后最后再提一句，美国人跟着这个小口径啊，因为到了这个确实。就是最后你的甩锅什么的啊，我不知道真正打一个 SVU， 然后呢打的这个无人机对射了，然后呢步兵作战距离又回到什么30米楼内这个对扫了
啊，
然后又是什么545跟556的这个什么 M249， 哎 ,M249 什么好球缺了，
嗯，
然后呢他那个窝纵的人呢，他比较军迷嘛，那个罗格威他们就去牛迪克还是罗格威，反正亲自去问的那个 SOCOM 这个人，说这个 HiCar 这个子弹啊，你们有这么一需求，那你们这个打无人机除了 HiCar 有什么别的东西吗？哎，人家说的也好，说什么什么68弹打无人机 ,12.7 弹打无人机，拉倒。我们现在试验的是什么呢？是要不是40流
啊，空炸。
拿40流去打空炸或者流霰弹
啊，
要不去拿这个40流打喷子，大家都知道那种拆毛用那种喷子
啊，
要么呢是单兵霰弹枪，因为美军在霰弹枪这个方面
啊是比较发达。嗯，
比较发达。虽然说美国人看着什么这个 QBA 那个221那个
啊，信息
那个
信
霰弹
啊，
那就是怎么说特别气，说你给我搞一个这么东西，那很难吗？就搞个 S12K 很难吗？
那它也比较多嘛，还是
它也比较多嘛。
嗯，
反正这个东西，但是呢，他就说了这些东西的试验结果呢，
嗯，
必须得告诉你是保密了。因为有些是这个美国人这个正经是想出来就是有辙的，就跟我军那个网弹和这个霰弹枪一样
啊，是
有辙的。有些呢是这个没辙的，就是确实是实验结果呢容易动摇军心。
嗯，
我不方便告诉你，但反正言外之意就告诉你了，什么 HiCar 也好 ,6.8 这个 Fury 子弹也好，想靠说小口径步枪有一个什么神奇子弹去打无人机。
嗯，
拉倒，
就拉倒，
拉倒，
是。那虽然这个答案并不意外，是吧？
并不意外，
哎，对。
所以现在整个美军呢，对于 M8 这个事儿呢，就说行吧，这个枪呢，希望歇个笑啊，把这个，因为回过头来说，最后这个让大家接受这件事儿的是这几年呢，美国人造的 AR 呢是越来越来了
啊，对。这也是很重要的，
这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尤其西格绍尔这个开始这个它的利润来源不完全来源于 AR 以后吧，
嗯，
这个事儿呢就越来越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这个事儿呢，就大家就接受说啊，你至少你 M7 M8 这个东西啊，用了诸多新技术，枪也贵点，
嗯，
能给大兵发个贵枪。
发一
是不是好事儿？发一贵物，
发一贵物
是不是好事儿？
哎呀，太哲学了这种问题。
对，就美国最后这个造枪，它最后是一个很哲学的一个命题。这个东西你不在北美那种枪械文化里的话，
你不好理解，
不好理解。
嗯，
而且呢，说到底呢，这是用了美国人那个话说 ，M7 是一个很适合在靶场戳靶纸的枪。
对啊，是啊，
对啊。你再怎么说，它是一个这个装上消音器、挂上各种零件以后，
嗯，
弹道初速快。然后呢，你那个射击的时候，就是你指哪能打哪，
就是又会讲故事的啊。这个什么，我用什么精挑细选的子弹，我用短枪管加消音器，一样可以地道出如何如何如何如何。那说白就是为了摁凑这个不可能三角，
哎，
搞出这个东西出来，
没错。
然后呢，以及说一下 M7 最后一个吹牛逼，
嗯，
就是2025年的时候，西格绍尔说这玩意儿能跟 BTL 对射
啊，对。
就这个话一出啊，这个枪基本上盖棺定论了。
就是马润那么疯批，其实也就把那种话一说一过
啊，对
啊，什么这个什么 rifleman 可以如何如何。
对，人终究是人，不要去打。
行，这个话的这个国内这个比较灭的这个说法啊，是啊，现在这个枪具备了和猛士三代啊，装甲猛士对射的这个水平，因为首先猛士到现在这个防弹指标还是国军标的这个什么五三谱
啊，
但是。当然也就限制到那年了，
对对 对， 对，
就是因为从今年开始交的车就最低都是五三穿着了，
对
呀，那你还是又打不过了。
但是就是人，就你这个事情就很抽象了嘛。但是就不管怎么样啊，就是人和就什么枪和车就是对抽这种事情，总体上还是太抽象，
没办法，
你想想就行了。
就是，
所以今天最后这个也比较欢乐，这 M7 M8 这个就到，确实
说
明了。
感谢塔这个，你看啊，这个话不停嘴，非常清晰的这么一连。 事儿啊，这个讲述
好玩啊，
哎，好，行，那么我们今天的茶话就到这里，这个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
拜
拜
拜。